各书第一章二到八节，十六到十八节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
试炼，你不是落在百般试炼中，试炼跟试探有什么不一样？哎呀，对呀，一文都知道。你看，试炼就是踹啊，哈，试探是很开心，好，好，好。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
试炼是从外面来的，试探是内。
对，试炼从外面来的，哈，好，那。他的试探是从内心的来的，就是从自己的私欲来的哈。还有没有？
还有一种说法是说，试炼就是整个地球的环境，但是试探从里面自己
的。对，所以试炼常常是神给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试炼？
成全完备，毫无缺陷。
对，因为你没有经过试炼，你就不会成全完备，毫无缺陷。好，你知道那个成全完备哈，在原文里面那个成全哈，就是有一个这个长大成人的意思，就是完完全全的长大成人，就是指说就是好像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人，好，或者是指那个没有瑕疵。可以献给神的牲畜，在原文有这个意思，好，所以你要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，好，能够那么完完全的全全的没有瑕疵可以献给神的这种牲畜，是必须要经过试炼的，要经过试炼。好，那试炼常常是指什么？为什么是试炼？试炼就是带给你一些痛苦，对不对？一些导致自己很痛苦、很痛。很不舒服，好，这试炼比较 trial， 比较是指一些苦难，好，一些火的试炼，一些熬炼，好，那为了要让你什么？为了让什么？为什么要让你的信心产生呢、啊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没有这些苦难，这些熬炼，你不可能产生信心呢、啊。我每次都是眼所见的，手拿得到的，我需不需要信心？不需要嘛，就是我眼睛看不见，我也没有，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得着，我不知道我这个疾病会不会得医治，好、哦，那我就要赶快给医生看，哎，我吃了泰诺龙，啊、哦，马上头不痛了，好、哦，那这个不需要产生信心嘛，对不对？那说明明我就可以吃了泰诺龙就不痛了，头就不痛，为什么啊在那里是征战啊祷告，会让你产生信心嘛，是吧？你是可以自由的去吃药，自由的看医生，你都自由。可是呢，你要让你的信心更多的产生，你要在信上富足，信心上富足，你需要经过试炼，你知道吗？这试炼是从神来的。所以我们夫妻都很相爱，我们孩子也都很孝顺，哎呀，我们经济也很丰富，哎呀，每个人都很听我的话，哦，你是不是很幸福啊？对，世上的幸福，对不对？ 世上的幸福，这个叫次等的，次等的幸福常常是最上好，这个叫次好的，是上好的最大的敌人，是吧？因为你次好，你就很可能你就这个叫迷七地，你知道吗？在《天路历程》里面讲一个迷七地，哇，就不知不觉就安逸了，睡着了，知道吗？因为你没有什么自恋。那你说，那没办法，我们夫妻就很相爱，孩子也很乖啊，怎么办呢？好，对，会的。如果你真实爱主，主会让你自恋的。例如，你每天早上要五点钟起来，对你就是个自恋嘛，对不对？好好，要让你有信心啊，起来，这个对不对？好，还有呢，你每次生病的时候，对你也是个自恋。你来依靠神，这是一个自恋，对不对？很多事困难来临了，你不要马上就打电话给牧师啊、传道人啊，赶快为我祷告啊，赶快打电话请谁帮助我啊，赶快想办法解决。你就直接来到神的面前，依靠他，依靠他，这就是让你信心一直产生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那个他叫你说信心怎么产生？啊，
忍耐，经过试验，
要以为大喜了。你经过百般试炼，你没有以为在喜乐，并没有表达出信心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表达出对神有信心，就是你在百般的试炼，不是一个试炼哦，也不是三个试炼，是百般的试炼。哇，每天实在好多的试炼，比如说每天你的孩子实在让你真的是痛苦到不得了，哦，脾气一直要发起来，就感谢主，我以为在喜乐，为我的孩子感谢赞美主，这个叫做。信心就会产生了。被老板骂，感谢主，以为大喜乐啊，为我的老板感谢赞美你，好，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老板，好，所以能够知道我的缺点，常常骂我，是的，好，你为这个感谢主，你以为大喜乐，你就信心一直产生了，还有你忍耐也产生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他说忍耐也当成功。你看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所以信心一定是在很多的试炼、苦难、不容易里面去产生的。那他说信心经过试验，就是神借着这些环境都要试验你有没有信心，你到底相不相信神是爱你的？你相信神是爱你的，你就可以以为大喜乐，因为你知道这些试炼不过是要熬炼出那个纯心来。那这金跟银呢、啊，矿金矿银矿采出来以后是经过火要一直烧，一次一次的烧，烧掉那些沙子，然后才会成为纯金跟纯银，知道？所以他说信心你要经过这样的试验，一直的考验，一直的烧，然后你才会产生。生出忍耐、所以你如果每一次这样以为到喜乐，你越来就越能够忍耐，你看你的孩子就可爱、你看你的老板就可爱，这个叫你忍耐已经产生了。然后他接着说忍耐也当成功、你不要忍耐了100次，第101次你就放弃了，我不要再忍耐了，我一定大大的给他骂回去、我干嘛这样一直忍耐，我要老肉体好好的发作，好，把它放回去，那你忍耐就没有成功了。所以他说忍耐要成功，你才会成全完备，好，毫无缺欠。这个毫无缺欠哈，就是指说你能够得胜到底，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。就是你忍耐要成功，要一直得胜到底，你就毫无缺欠了。你一直的得胜到你达到了神所要求的那个标准，那好，那你不再缺什么了，你真的有神的那种忍耐。好，所以保罗不是劝勉人，他说你那效法基督，还有什么学他的忍耐，基督的忍耐，这样子。基督在地上常常接受顶撞，罪人的顶撞，对不对？好，常常遇到人都是不信他，怎么是不信他？不信他的人，连他的门徒常常遇到很可怕的疾病又不信了。这主耶稣说：“哎，这不信，这不信的 自在，我忍耐你们要到什么时候？啊，对我们不信哦，神真的对我们实在是忍耐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我们一定要在百般的试炼中喜乐、感谢，来表达我们对神的信心。好，那个忍耐才会产生。那然后呢？他后来他又讲，你们不要看错了，不要看错了。好，就说什么？很多人其实是试探。这个试探都是从你的私欲来的，你里面有一个喜欢，有一个私欲倾向，所以他说你不要看，然后最后你就说，那这不是神的旨意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他说你不要看错，各样美善的、全备的，都是从神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来，就是从神来的都是美善的，都是全备的，都是好的的，是吧？神不试探我们，你知道吗？是你自己被人家的美色试探，是你自己被那个东西试探，是你自己被金钱试探。你说，哎呀，这工作不是神带领我去的吗？我祷告明明是神的旨意，其实是你觉得那个待遇蛮好的嘛，是不是？你是你私欲先被试探了，然后你就。就自己去找，读到的都是觉得是 yes yes， 你说是的，你已经私欲先怀了胎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神跟你讲 no， 你也听不进去的，因为你已经想到哇，那待遇那么高，哇，待遇那么高，对不对？而且你去了，搞得忙得不得了，累得不得了，就是说啊，主怎么会这样呢？好，所以。昨天的时候是你跟我讲的，是跟我讲的一个，你觉得后来你就问他说，不会有像你这样吗？马蒂娜是什么？对，是什么？
没有，就是，
对对对，就说，例如说，有一个人哈，那就说他在台湾照顾他的家人。好，但他觉得好像病情比较稳定，他自己就回来马上又接到病危通知书，马上要回去，他就说主怎么这样呢？好，所以马皮特就跟他讲说，他说他主怎么这样，我才一刚回来，然后又变成又要回去了。
他说主是要他学什么功课，为什么会这样？
主是要我学什么功课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马皮特就跟他讲说，你要回来，你有问题吗？是他讲对了，就是你都是用环境来判断的，你环境觉得现在还好，我自己就会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并不是你问主了，所以这种都不叫试炼，你知道，试炼是从神来的，你这是实在是问主，你真的没有私欲，没有自己的倾向，那你真的是在顺服主。那你就知道这个真的这些试炼这些苦难我知道是与我有益的，主要使我产生信心忍耐，使我成全完备毫无缺陷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信心富足他真的毫无缺陷。你说你钱多到怎么样你还是不够，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，他说他以前他就定计划，希望到几年一九多少年的时候，他的存款可以到达一个什么数字，然后再到第二年的时候，他又存款可以到什么数字，就他是发出了，现在回想发现，其实他早就比这个多出很多了，他还拼命还在赚，那个永远填不满的，你的私欲是填不满的，是吧？可是而且你永远不够。而且你越多你就越没安全感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越多的时候你还怕万一还不够怎么办，可是你如果信心富足啊，圣经上讲你在信上富足，你就什么都不缺了，你就毫无缺陷，你看你信上富足，你忍耐成功，你就发现你都不缺什么，你不管什么苦难来你不怕，因为你已经认识这位神是这么爱我的神，我就是有信心，你看吗？你看我们现在要建堂，建堂几百万的，现在建堂只有十八万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已经一次一次的依靠神了，所以我知道我不怕，你知道？我知道，主啊，建堂都是你。 毫无缺陷，你这只是紧张害怕。啊，你这个叫做你如果在性上负责，你一次的试炼，每次的试炼，你就以为大喜乐，你越来越认识我的神是后赐于我的神，知道吗？他是后赐于我的神，任何他的事他会负责的，我不需要整天在那害怕紧张怎么办，快坐不下了怎么办？哎呦，那钱才十八万呢，那好几百万呢，是不用怕。所以你在性上负责，你就毫无缺陷。好，那但是他又告诉你说，你不要看错了。从众光之父那来的都是美善的，是好的，是光明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然后他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。我读到这好感动，因为我好感动，神是按着他的旨意，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这些人，他就已经拣选我们了。好，用真道来生我们，因他的圣灵，因他的话语使我们重生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好像出熟的果子，那么美丽，那么美丽，那么叫神得着欢欣喜乐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是出熟的果子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整棵树第一颗长出来的果子，你就觉得哇，好兴奋哦，果子长出来这么美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接下来果子都会像这个果子一样，神叫我们就是。活出那么纯洁，那么圣洁，那么荣耀，那么美丽，是他所造的里面最美的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神要得着这个种子，充满了神的荣光，充满了他自己，整个万物就都在等待这件事，是吧？等待这个种子显现出来，万物就都安息了，万物都不会在那发生那么多不美的事，只要种子显现出来。好，那所以他这里特别一直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求智慧，他特别是指那个认识神的智慧。你认识神的美善，认识神的爱，认识他的智慧。你只要有认识神的智慧，你就有管教孩子的智慧，知道吗？你就有处理事的智慧。你最重要，你就要真知道他，真认识他。我发现很多地方怎么就是不认识神，所以他的生活变得很乱。哎，他没有真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他做事的法则是怎么样，他不会这样做的。神一定是这样做，有好多神做事的法则，你好好去读圣经，你会知道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位神，所以你就知道神不会喜欢这样的，神不可能是要我做这件事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就不会自己去体贴自己的私欲而去走错路，那顺着自己的私欲去走错路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要跟神求说，让我有智慧来真知道你，真认识你，真知道你。真你这个方面，你有认识神的智慧，你就有处理事的智慧，你就有治理教会的智慧，你就有治理你的家的智慧。你要真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，像我的神是公义的，他是慈爱的，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没罪，还有神所疼爱的就必责备管教。可是你看世人的智慧，不是世上的聪明啊，就是不要打孩子，不要打，就是一直爱他，多让他有选择力，创造力，所以就让他 每次衣服就让他选，看他要选哪件。我就跟那个妈妈讲说，这个创造力不是从这来的，智慧不是从这来的。他三岁孩子哪知道今天天气几度啊，中午会变几度啊，他选择的衣服哪会是对的，知道吗？其实世人不懂。你要真认识神，人疼爱的他就责备管教。那就像亚伯那一天讲到说，可能那一天可能已经被 lay off， 亚伯又面临 lay off 的危险的时候，我并不是赶快说，哎呦，你好可怜哦，什么？这是世人的爱。可是你有从神的爱，你知道，感谢主，主现在正要做一个极荣耀的工作在你的身上，让你去真实来信靠他。你这时候要以神为乐，你就经历到神的厚赐于你， 就你看从学生活退休到现在多少年了，五年了，你看真的后世你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那时候不是一直赶快，因为那时候天然人还不大追求，会忧虑会害怕，可是我们就说哎呀好可怜哦，怎么不是，就说你真的要感谢主，主现在正是要让你去经历神的大好机会。所以有些人有时候他有一点经济困难，你不要赶快去给他钱，他说神正要让他产生信心，你跳成的信心，你的天然人的爱就赶快啊，都生怕你的孩子饿一顿饭呐、啊，生怕他怎么样，可能神不会的，神就忍耐着让他们先饿个三天没水，先渴个三天没水，神要试验他，看他肯不肯顺服，肯不肯来依靠神，是吧？可是我们不是好像饿一顿一饱一顿就赶快一直给他一直给他，对他并没好处的，当然有一个心来依靠神。所以我们要真认识神，主啊给我认识你的智慧，你就发现你对于人事物的处理你就都有智慧，是吧？发现有些人真的八九个孩子还是没有智慧来管理他的孩子，我没有生孩子，但是我对于神的话很熟悉，我认识神做事的法则，我就知道怎么管孩子。我所有讲的教养孩童都是从箴言里面，从我认识神的性格里面去教的。那你发现上次吴天凡来他也是认识神，所以他们夫妇教养孩童的法则跟我都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你真认识神的智慧，你就有治理你的家，治理你的孩子，夫妻相处各方面智慧从这来的。你不要每次一样去问这个，一样去问那个，这里看一本书，那里看一本书，你要多多的求主啊，给我认识你的智慧。所以我为什么说你们要花时间亲近神，等候神？你常常亲近神，神就给你智慧。你要治理这三百多个人的教会不容易的，很多人里面有一些诡诈弯曲，他跟我讲这件事，其实他心里是已经有另外一个倾向，所以他跟我讲这样，我会以为只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他的问题是另外的问题，根部的问题。那很多都是我在等候神的时候，主让我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，才知道怎么帮助他，知道？所以我们很需要各家长、父小家长，你都要跟神求，每一个做父母的，每一个人都要跟神求，主让我有认识你的智慧。让我真知道你真的，你就花时间等候神。你读圣经，你就更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众光之父，对不对？好，是后世与人，也不斥责人的，是没有转动的影儿的，好，一点都没有改变的，他就是这么美善。你要去认识他，还有他对于他的儿女，他管教很严的。他管教很严的，那你就一定要这么严去对待你的儿女。你这样没事都没关系，没关系没事，神管教我们好严的，你一定要这么严去管教你的孩子。可是神不会乱发脾气，神忍耐的时候他却乱发脾气，所以父母常常都不认识神，就搞出好多的伤害来。求主更多把那个认识他的智慧赐给我们，花时间来亲近他。读圣经你要对读出神来，认识耶稣真知道他。像特瑞莎好喜欢读那个小特瑞莎，26岁被主接去，好喜欢读四福音，他就很喜欢多认识耶稣，耶稣所说的话，耶稣呢常常萦绕他的整个人。所以他那么小，但是他很真认识神。你真认识神，真的你就会管教孩子。你真认识神，你跟人相处，你就很有智慧，来治理家，治理教会。
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《腓立比书》第四章4-8节、11-13节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在说，你们要喜乐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。主已经近了，应当亦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 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是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
保罗他说我随事，随事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随在就是我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好，我都得了秘诀。好，是什么秘诀？
知足。
靠主，要靠力量的
凡
事都能
做，靠着，就是靠主，他懂得靠主，懂不懂？他接着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他懂得靠主。那我现在问，怎么靠主？怎么靠主？什么叫靠主？怎么靠？
祷告，祷告，祈求，感谢。
好，这些都有，有一处圣经有讲到哈，我们看箴言二十二章哈。箴言二十二章，十八节、十九节。箴言二十二章十八节、十九节：你若心中存忌，嘴上咬定，这便为美。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，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。好。十七节就讲到，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，留心领会我的知识。你若心中存忌，嘴上咬定，这便为美。然后他说，我今日特特的指教你，就是要使你倚靠耶和华。所以什么叫倚靠神？就是心中存忌神的话，嘴上咬定他的话，这就是倚靠，知道吗？对。那你倚靠神，就是你里面啊。存记着神的话，神给我有什么应许，对不对？神为我成全的救恩是什么样的救恩？好，神给我的命令是什么样的命令？我不断存记，而且我嘴上咬定，主你这样说了，你怎么说，事情就必怎么成就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保罗可以在那个船大风浪的时候，好，他说我信我的神，他怎么说，事情就必怎么成就。所以他即使在大风浪很可怕啊、已经饿了多少天了，他里面仍然平安，仍然喜乐。嗯，所以你要怎么倚靠神？就是你心中要常常存记神的话，嘴上要咬定。很多人是不存记神的话，听过了就忘了，神的话听过就忘了，就把神的话当耳边风。那所以在教会里听信息就很有信心，回去的就忘掉神的话了，所以遇到事你就没办法喜乐，对不对？好，你遇到事你就害怕了。好，这个叫做没有存记神的话。还有呢，比如说环境实在让你真的是你明明就饿啊，已经饿了几天了，嘴上咬定，主啊，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我并不自求，我不会饿死的，对不对？你嘴上咬定，你主真的就吃下了。对，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，主啊，所以我不饿，我就是要来吃你的话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要来吃你喝你。所以你看这里讲到保罗，他说或饱足或饥饿，随是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感谢主，我们在美国，我们借着进食帮助我们可以尝尝饥饿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可是饥饿中我们也学了，也得了秘诀，对不对？在饥饿中我们也可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对不对？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弟兄姊妹借着这样进食祷告的操练，很帮助我们可以，他们在中国大陆比较多有机会可以操练，或饱足或饥饿，或有余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那但是感谢主，我觉得从我们半年多前一年多前吧，我们去年的冬令会讲了这个进食祷告以后，就是准备常常就这样操练。所以你随时你在饥饿中， 一样可以喜乐，对不对？因为饥饿中每一次进食饥饿的时候就说，哇，我就是要来吃你喝你，人活着真的不是单靠食物，哇，就是靠你的同在，靠你的话语，我就是来吃你喝你，哎，真的就不怕饿，而且可以知足。好，那所以那个靠很重要，很多基督徒信主信了十几年，他不懂依靠神，他可以有很多真理知识在他的里面，他不懂怎么去靠，不懂怎么去靠。你看保罗一直在，你知道保罗写这本腓立比书是在什么地方写的？监狱里面写的。好，那但是呢，在监狱里面好不好受啊？不好受。可是在监狱里的面的劝监狱外面的说，你要常常喜乐。我再说你要喜乐，对不对？好，不是监狱外，是劝监狱里面的喜乐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秘诀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说我靠主，我靠主常常喜乐，不是有时哎，不是想到了才喜乐。他说我靠主常常喜乐，啊，然后他还劝他们说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好，那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是，他知道主近了。主进了，他说主进了呢，有什么不能让？所以他说，当向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主已经进了，主都要回来，你还有什么不能让？那你之所以不喜乐，就是你常常不能让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我吃亏，我觉得他占我的便宜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不公平，哦，我觉得怎么让我遭到这样的事？因为我没有办法谦让。谦卑，而且可以善让，可以善，那就是我们不谦卑，不懂得推让，所以我们会不喜乐，很多人看了别人的薪水，哇，比我高一点，我就喜乐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那主已经信了，为什么不能谦让？你就可以喜乐。还有呢，他讲到，你看他都一节一节来的哈，他说。祷告很重要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很多人祷告都是苦苦哀求，他说不是，祷告就是我知道我的阿爸父那么爱我，他不留下什么好处不给我的，所以我应当一无挂虑的来把我所要的告诉他。那怎么表达我的一无挂虑呢？就用感谢来祷告，是祷告很重要的一个态度，用感谢的祷告。阿爸父啊，谢谢你，我知道你会帮助我，今天的那个层次会做出来的，我谢谢你。我们前几天去 location 啊，一去就下雨，下大雨，你就在美景前面下大雨什么？我就说，父啊，我知道你很爱我们，你这样下大雨哦，就是为了要明天让这个雨就变成雪，让我们看到美丽的风景。我觉得这样子，这是我对阿爸父的信任，爱的信任。果然隔天早上起来遍地都是雪，他就让那个大雨就变成雪，然后呢，爸父，我们要出去，你要让太阳出来，太阳出来，好，而且我们没带那么多衣服啊，好啊，你会让太阳出来。哎，真的，我们出去的时候太阳就出来了，等到我们回来又要回来的路上又开始一直下大雪。车上就开始唱，啊，主啊，我们要赞美，像这个雪花飘起一样，不是那首诗歌，哎，让赞美的旋律响起啊，像这个雪花飘逸一样，有没有？歌唱，唱了回来呢，然后又下了一整夜的雪。我隔天早上，我早上起来真的阴茫茫的，雪这样一直下，可是我们要开很远的路去另外一个地方，主啊，我知道你呀、啊。当我们要开那么远的路，你一定会让大太阳出来，你就是要下两天的雪啊，让这个遍地那么美哈、啊，然后接下来每一天你都会出大太阳。谢谢你，我真的是一无挂虑，真的一无挂虑。就像早上起来祷告亲近主，等到我们吃完饭出去，大太阳，从此一直到我们回来都是大太阳，然后那么美的雪景，我真的我就是。我在车上就跟他们两位讲说，照着我所羡慕所盼望，没有一次叫我羞愧，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父何等爱我们，所以他说要一无挂虑。一个人在监狱里，他怎么能够那样子的喜乐？因为他已经
学会了这个秘诀，他凡事靠着这位爱我的神，这位神是爱我的，靠着爱我的神，靠着这位凡事都加给我力量的神，我凡事都能够做，我就能够一无挂虑。好，然后你表达你的一无挂虑怎么表达？借着感谢。我不是说主啊，求你让这个雪要停止啊，我们要开那么远的路啊，下雪危险啊，主啊，我们来了不能这样一直下雪，我们这样没办法出去啊，我的轮胎危险。不是，我就是说阿爸父啊，谢谢你，我知道你是要这样这样，这叫感谢的祷告。这感谢的祷告，我觉得父的心很快乐，他知道我的孩子对我有爱的信任，是吧？所以你们要学会这个感谢的祷告。还有呢，他说，当你这样子懂得一无挂虑的感谢的祷告，有些人祷告完了以后还好害怕，还很担忧，这么祷告没有功效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不相信神会做工啊。只有我们的信心可以蒙神喜悦，对不对？只有信心你会得赏神所要赐给你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他说要一无挂虑的这样把你所要的告诉神，哈。然后呢，他说神，当你这样子一无挂虑的把你所要的告诉神，他说神就会赐下一种平安，那种平安是人没有办法了解的平安，是出人所能够想测不透的，没有办法了解的这种平安。因为你环境明明这么不好嘛，可是你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平安，那就是神的同在，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就保守你的心怀意念，你就真的很平安，不害怕，不害怕。好，那当你这样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在随时随在神都会加给你力量，神加给你力量，你什么都可以做。好，那所以然后他讲到出人意外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好，那然后就讲到那个意念，心思意念多么重要，你要常常啊要去思想这些真实的、可信的、公义的。所以特别弟兄们住在一起，姐妹们住在一起，每次要讲一些话，就想这个话是不是可信的，是不是清洁的，是不是可爱的。很多人喜欢聚在一起就是 gossip， 那些话都不可爱啊，对不对？那些话都不可信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不用去说了。好，那他说这些话我们这样常常思念。好，那神呢，神这就是我们自己也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常常思想的是这一些。他这些都特别在讲到，因为主已经信了，主已经信了，他保守我们的思想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常常懂得靠。你看，单单我们今天导读的这几段圣经，有多少个靠？还有呢？
没有，靠神，那加给我力量。
靠主。啊，对对对，第四节讲到靠主常常喜乐。啊，还有呢？
靠主大大的。
对，第十节讲我靠主大大的喜乐。啊，还有呢？十三节讲到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。靠着他加给我力量，不是天然的力量，不是天然的力量。你凡事都靠你自己要解决这件事，靠你自己要去办那件事，你就没办法喜乐，因为你的力量很有限。你如果懂得靠主，你就常常有上头来的力量，而且你就有办法随时随在，你都可以大大的喜乐。那保罗不只叫你们要喜乐，他是什么？不止常常，还有大大。是大大的喜乐。你看一个人在监狱里大大喜乐，这就是得胜者。保罗在监狱都可以大大喜乐，我们今天在美国，我们更是要大大喜乐，大大喜乐，所以多奇妙。你看，主感动嘛，听到他写这段经文，一醒来主自己就先坐在他身上，对不对？一醒来就大大的喜乐，说不出蛮有荣耀的大喜乐。好，谢谢。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记得哈，你要常常有笑脸，特别要常常对你的太太、你的孩子要有笑脸，这样每次就带着很大的重担、工作的重担或者很累的心情这样回家， 所以难怪一代传一代，就是都像蜡像馆的人。真的，爸爸妈妈喜乐很重要，都给你的家很大，这个男人很不容易喜乐，对不对？这个男人总是好多的私利在头脑里面。那就是你没有神了、啊、你如果有神你就可以大大喜乐。好，所以一个做头的，一家做头常常在交班，哈利路亚，这样大大喜乐，把神的同在带到这个家，才能够一代传一代，不再是蜡像馆，而是天国里的孩子。感谢主。
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四节，十二到十五节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
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有没有死了？什么叫你们已经死了？你们没有死吧？我怎么会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？对啊，这几个是归入他的死，也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已经成就这个救恩了。这个救恩就是所有接受他住到我们里面、愿意受洗的人哈，就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。所以这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一件工作呢，就是把我们这个人与他同定。好，那可是怎么我们都还活着呢？我们常常是二十了，我已经与你一同复活了，我已经与你一同复活。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？是的，你一定要先死。所以死不是很可怕的，或者是说，我好怕死哦，或者说，哎呀，为什么追求这么苦啊？总是要对付啊，要死啊，因为你没有死，你就不可能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好，那怎么样叫做死了？而你们已经死了，好，怎么样的人死了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死了的人就是没有感觉。好，所以死了的人呢，他就不会老是为这个人这样。哎呦，又hurt我了哈，或者那件事呢，又觉得对我很不公平啊，很不服啊，这个就是没有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个都连在一起，他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蒙召来呢，蒙召以后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呢，就是我不是主人。平安是我的主人，谁的平安？基督的人呢？不是我的平安了，我的平安是什么？我很顺利就很平安，对不对？我不顺利就不平安了，不是？他是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，也就是蒙召的人，
你不再是主人哦，有一个主人就是基督的平安，每天要在我里面做主人。那怎么有办法叫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人呢？就是我要死掉。我如果常常很在乎我的感觉、我的情绪，或者我的欲望，我一直要去满足我的欲望的话，我就不会有基督的平安。就是我向着这一切死掉，或者我的害怕，我们有时候很害怕我这个病越来越严重怎么办？很害怕我的老板万一 lay off 我怎么办？很害怕万一我这个经济以后不够用怎么办？这些就是表示我没有死。我如果死了，我就说，如果不怕，你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。那你真的这样子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你就真实的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你就发现地上的事，不管怎么样的波涛汹涌，你里面有平安，里面有平安，你就发现你的生命真的与基督一同藏在人里面，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笼罩着你，在保护着你。你就不会对地上的事那么深的感觉，那么深的痛啊，那么深的害怕啦、啊，哦，或者这个没有安全感呐、啊，哦，对不起、哦，或者好像我非得满足我的那个情欲，非得满足我那个欲望不可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啊，没办法受苦啊，没办法什么，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死，我们不愿意死，我们一直要去接我的那个感觉，知道吧？所以你们已经死了，那是一个耶稣已经做成这个救恩，可是你怎么让这个救恩成就在你的身上呢？啊？对，有很多方法，对不对？一个方法就是意志的选择。我选择我每天思念上帝的事，因为我每天一直在思念上帝的事。你什么叫思念上帝的事？我上面的事是什么？啊？你们没有思念上面的事啊？因为上面的事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上面的事。
你就有恩慈了。这整个的秘诀就在什么？思念上面的事是要有基督吗？
思念基督啊，
其他女生讲这个、啊、那个、那个、那个都是一点一点而已，那种是这么一小部分。
他反思念之中，就发现这一切都有。
其实他思念之中，然后一时之间，那个病犯的事又在远离你了，对不对？你常常思念之中，哎，你就发现你的生命加速度在怎么怎么样？
其实就是我的生命了。
基督就是我的生命，就是你活，基督你在活，不要我，我不要让我活，是你在活。所以有时候你软弱的时候，你就想到，就是我，一个完全生命的大人，哎，你思想思想，心里就刚强起来。那，所以，你如果常常思念基督，你就会很感激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爱上我这样的人呢？就很感谢，就会觉得说他怎么这样对我？哦，他薪水怎么会比我高？哦，他怎么都比我被重用？那都是非常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常常思念基督，哎，你常常思念基督，就发现先看你太太越漂亮了，啊，因为基督那么爱你的太太，对不对？你常常思念基督，你就不会觉得你的老公这种面目可憎，对不对？他觉得，哎呦，我的老公是照着主的形象照的，还有主的荣美在他身上，主那么爱他耶，哎呦，我的老公在主的眼中是为尊为宝的耶，我就看他为尊为宝，这整个是思念基督中的重要，思念基督，好。你越思念基督，就越你越眼睛，你思想没有思念那个上面的基督，你就变成都一直在思念这个人啊，那件事，包括我不是主人一样。我如果常常想到，哎呀，这个弟兄啊，这些事啊，那个姊妹那个事，我思想充满了这个，我就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到需要思念基督。那你说那怎么办？那我就不代祷了，我就思念基督啊！主啊，你这么爱这个弟兄，我就对这个弟兄很有盼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对那个姊妹很有盼望。这整个的就是我们要思念上面的，让你基督在，所以要常常把基督摆在我的面前，对不对？好、啊，你常把基督摆在我的面前，这就是生命的道路。你说你整个的生命是贯穿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生命的道路就是什么？在你面前充满了就是喜乐啊，那就是我常常思念你，我常常都把你摆在我面前嘛。我不是把我的孩子摆在面前，我不是把我的银行存款摆在我的面前嘛，我不是把我的功课摆在面前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是把我的成就摆在我的面前，基督摆在我的面前，我就有满足的。有永远的福乐，这就是生命的道理。生命的道理就是我比他活，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，他在活，所以我就有永远的福乐。圣经你越这样读，就越整个贯穿在一起。你读了，你整个就通了。你不是这里一节那里一节，你整个融会贯通，就是这件事。他是我的生命，我不要活。还有呢，你死多少，他才活多少？你死多少，基督才成为你的生命多少？我说，你要把你背这些，都还是理论，都不成为你。基督是我的生命，那种神圣的生命、荣耀的生命、充满了爱的生命，都在乎我像这件事死多少，我不体恤自己的感觉多少，我真的不再怕。不再怕生病，不再怕穷，不再怕不被重用。我真的是这样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基督就成为我的生命。
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到十节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，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。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。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。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，就应当谨守，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。他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。
弟兄们，你们不在黑暗里啊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。那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基督徒神就不临到你们，是不是主来的日子就不临到你们？那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说那个主那日子你们不在黑暗里，就不在黑暗里像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，什么意思？
到了头不会有预备，慌慌乱乱，好像那黑暗里面
就是这样。对对对，好。因为他这里讲到，他说前面他讲说你们自己明明晓得，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好，他怎么把这比喻成贼呀？是很难听吗？OK， 谁来到？谁来到？有一个就是没有防备，对不对？就是忽然间的，而且呢是什么吓到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说很慌张的，很可怕的。好，好像突然间小偷到你家的话，你会吓得不得了，因为你没有想到，也没有预备，你绝对不知道这下谁来到，谁绝对不会从你的正门跟你噔噔啊这样来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然后突然间就来了，然后就把你搬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讲到说，主耶稣回来就是这样，就是世人正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哦，不会，现在都很繁荣的时候，啊，你看各方面都很在被control底下的，哦，控制底下很好的，不会的，哦，就说你看呢，最近很多人要结婚啊，最近什么也都很好啊，景气啊等等，突然间主就来，他说谁来的？主回来就是这样，是人正说这样的时候，正说。就像挪亚方舟那个，他们那个都没下雨的，这都是出太阳的。挪亚那个时代，这忽然间下大雨，而且连下那么久，对，好，所以挪亚在那盖方舟的时候，人家都嘲笑他，太好笑了，就没有下雨，你在盖什么船啊？太好笑了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也是。神就是告诉神，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是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来的日子是怎样。挪亚的日子是什么样呢？挪亚日子是怎么样？
又
嫁
又
娶又吃。对，又嫁又娶又吃又喝，也就是什么都很平安稳妥，对不对？日子都很顺畅的在进行，在这叫什么太平的时候。歌舞升华的时候，歌舞升平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在这样的时候，忽然间就那个神的审判就临到，人的审判就临到，而且那审判是极可怕的。那主耶稣说他来的意思就是这样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就忽然间来到。好，那他叫我们 他说我们是白昼之子，是光明之子，为什么我们就不会忽然间让你闹？因为我们已经常常有主临到我们，你已经对主的临到不陌生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礼拜天讲到说我必要得救主同在，这件事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主已经常常临到我们，是一个爱人，是一个慈爱的天父，主常常这样子经常的临到我们，我们已经常常在神的光中接受审判，我们已经在他的光中常常接受审判，所以你已经一直在脱去黑暗，你已经一直在越来越悔改，越来越跟主的性格相同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所以我们经常的在脱去那个暗昧的行为，暗昧的思想，我们里面越来越充满了光，每一次的悔改、忧伤、痛悔、恨恶那些黑暗，那我们已经一直在脱离了，所以我们就跟神已经越来越靠近，越来越越热了。那所以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觉得是一个审判，那么可怕的审判，因为平常已经常常在他审判的光中了，接受他的审判。所以我们已经，你看，你知道主耶稣是充满光的，神就是光，那个光是大到你千万个太阳加起来都不会有这么大的光。忽然间临到我们里面这些黑暗，我们是不是吓死了？对不对？就好像现在你把你丢到一个大光当中，大部分人都吓一跳。可是如果我们已经常常在他审判的光中亲近他、等候他，我们就不会这样害怕。他说我们不要睡觉，是不是叫你都不要睡觉？是不是？怎么警醒？领你不要睡觉，什么叫领你不要睡觉？他说就是你醒着睡着都怎样？无论醒着睡着都怎么样？都与他同活嘛。所以你即使在睡觉，你里面也在渴慕主，所以你要睡觉前要祷告，比如说让我睡着的时候，我的灵切切的在渴慕你，这才是最平安稳重。主来的日子，他说当主显现的时候，只有什么样的人不自羞愧？约翰一书第二章是讲的住在主里面的，对不对？只有住在基督里的，当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不会羞愧。也就是你睡觉的时候，你也在说啊，让我等一下睡觉的时候，我要饥渴的要你，让我切切切的寻求你。这是圣经上讲的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常常在他审判的光中等候他，我们就会怎么？我们就会在夜间躺卧的时候也切切的寻求他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会在渴慕他。那只有这样的人，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，这样的人，他可以。神不会临到我们像神一样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追求是很实际的，是很重要的。你不要觉得说，人家别的教会没有这么追求嘛，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追求？人家是别的基督徒活得好好的，活得好好的，对，他说人生说平安稳坐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都是圣经上讲的，你是不是需要这样追求？是需要，他说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。我们如果没有追求，我们把这些话都当形容词的，对不对？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，都当耳边梦就过去了，因为没有认真去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也没有认真要去活在这句话的里面。所以很重要，为什么我们需要一整天的追求他？我必要得到他的同在，我不敢独自前行。就是主，我爱几十岁的都与你同同，我才不会主忽然来的时候，我吓死，对不对？那还有呢，这里讲到说，总你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，所以就说你不要淋雨像在睡觉一样。那他说什么？总要警醒行走。我现在问大家，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行走。什么警醒？什么叫警醒？什么叫警醒？ 醒就是不要睡觉的意思嘛，
对不对？
对不对？因为你醒，就是说我们好像，就说我们好像在打盹了，那个就叫不警醒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是沉睡了，那个叫不警醒。所以警醒就是你的灵量是很敏锐 ，alert， 对不对？好，就是你里面随时，即使你在睡觉，主跟我们讲什么话，我们可以马上听得见。警醒，睡觉的人就什么都听不见，光照也不知道，主向我们大声说话你都不知道，那叫睡觉。警醒就是他很敏锐，好、哦。他醒着，他没有在打盹，好，没有在昏沉沉的，好，什么叫醒守？什么叫醒守？警醒是一个积极的，我要警醒，警醒是什么？警醒祷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要警醒。警守是什么呢？警守就是要保护啊，守住主已经做成在我身上的。所以他就说，你们要谨守，怎么样谨守呢？把敬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。好，就是说一方面恭警醒的奔跑，对不对？希伯来书那里讲到，他说什么？我们要忍耐的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。好，忍耐是一个比较消极的，要接受下来忍耐，但是他说要奔的。真是一个积极的分往前呢。好，我们大部分忍耐的时候走路就脚步很拖拖拉拉的，因为太多事要忍耐，好，所以脚步就很沉重。但他说忍耐的笨，这就是警醒警守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你警醒就是你要警醒的祷告，虽然好像很不想祷告，你也要祷告；虽然觉得很里面很脏，你要祷告，这个叫警醒，对不对？警醒的追求，啊，积极的，所以好好的开口赞美是一个警醒很重要的表示。有时候你早上起来好累哦，好想睡，可是你警醒呢，就是我勉强自己开口，勉强自己大声的赞美，大声的哈利路亚，帮助你又醒过来了，啊，警醒。好，那个警守他说什么？要用什么当做护心镜？为什么敬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？你知道一个队伍哈、哦，球赛有的要攻的，对不对？前锋都是要攻，对不对？攻就是要得分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后卫要什么守？这个守很重要。你不要前锋一直去攻得分，那你后卫一直让人家得分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守很重要，紧守，紧守，不要。让主已经做工在你身上的，你已经得着的要漏掉。怎么样最能够漏掉主已经让你赢得的产业，主已经做工在你里面的神的存在？他说要怎么谨守？敬和爱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相信，一直的信靠神，好，我们凡事相信，我们就不会处处容易猜疑神，还有猜疑人。我们就不会猜疑神，也不会猜疑人是不是要害我，人是不是讨厌我，就是把人都一直很往 negative 去想，所以要信，要凡事相信。好，还有爱，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对神的爱有信任，还有凡事用爱来祷告，用爱来思想别人，你就不会一直被仇敌攻嘛。有些人，特别是从小有受伤害的人，他的爱没有办法生根，就是比较不容易，不能讲没办法，但是他比较难生根。也就是什么？就是说，哦，他现在对我很好，啊，就是说他前几天对我很好，啊，我知道他爱我，可今天怎么看我脸色好像有点不对劲，我就觉得他是不是讨厌我？他的爱没有办法生根立基，知道吗？以弗所书那样讲到说，要像你们的爱心永根永基。对人的爱要生出根来，对人的爱的信任要生出根来。 你不能永远都是看现在的脸色。你都不想，哎，他过去对我这样，表示他是爱我的。那所以现在即使看他好像脸臭臭的，我还知道人家可能遇到有不容易的事嘛，对不对？人家可能最近有一些很不容易，他不见得是对着我的嘛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叫做爱的信任很重要。你的爱有根基，跟神跟人之间爱能够生根立基很重要，否则你随时就被丑敌攻了。今晚就穿衣，怎么他脸这样臭臭？是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？好，然后就开始一直讲很多事，都不是讲耶稣了，开始讲很多事。然后我没有什么得罪他，那为什么这样？啊，然后到隔天看见他脸这样，就觉得哇，他真的很讨厌我哈。哦，他真的什么的，你就一直在猜你的里面，你已经被仇敌黑暗去了。所以你们刚刚祷告说，我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，但是你好容易让黑夜跟幽暗去，一个闷闷不乐啊。好，哪些是黑夜，哪些是幽暗啊？哪些是黑暗的东西啊？猜疑，还有忧恐、忧虑，啊，担心、挂虑，还有呢？啊，嫉妒，对，嫉妒是个黑暗。生气，哎，对，你一生气，那个黑暗都大爆在你里面。你说我把气发作了再说，可是你会发现，那个发作了，那个黑暗就在你里面，而且越常常生气，你的脾气就越大。还有呢？翻白眼、批评论断，对，这都是黑暗。对不对？啊，骄傲，对，骄傲当然是个大黑暗，整个都是从骄傲产生的。刚刚讲的那一切都是从骄傲产生的。想要用自己的手段去解决问题，对，啊，好，那个是有了黑暗，以至于你会想要用自己的手段去解决问题。好，那这些黑暗，我告诉你，仇敌随时都要设计你里面，随时哦，所以你要。遮胸，他为什么说遮胸？那个遮胸，他说护心镜，就是一个护心镜在你的这里保护着，好像那个叫什么，防枪、防弹、防弹机，对不对？护心镜、防弹机，他设计的，射不掉，而且他说护心呢，因为心只要一被射了就死掉，对不对？心脏一中枪就死了，对不对？但这个心很容易呀，对不对？心很容易就开始刚刚讲的这些啊，这些黑暗心很容易耶，仇敌一直射，一直射。所以你如果凡事相信，凡事有爱，爱有爱的信任，就不会被他射中，就不会被他射中。还有呢，他说把什么当做头盔啊？得救的盼望，就知道主耶稣是为了要向我拯，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我的。那个得救哈，是指得赎的意思，得赎就是神要把我这个人赎回来到完完全全的地步，啊，不只是说哎我信耶稣我得救了，不只是那个一个初步很肤浅的重生而已。得救得赎，就是说每次。例如说，可能被一光照了，或者被别人一指正，可能就觉得，哎，真的是很糟。你马上要用得救的盼望当做头盔戴上，就说啊，可是我是你的工作，你就是要把我做到完全的地步。好，我知道你对我有盼望的，我对我自己是没盼望的，但是你对我有盼望，我知道你会把我做完全的。所以你这个叫得救的盼望，因为主你为我死就是为了要把我拯救到完全的地步嘛，你要把我做到完全是我是你手中的工作。好，你这个思想当做头盔戴上，这个叫举手。你每次让黑暗进来的一两分钟，你没有赶快的有那个护心镜遮胸，好，你没有赶快的用那个得救的盼望当头盔戴，现在那黑暗在你里面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你就成为有隐垒的仇敌的隐垒就在你里面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
所以这里讲到说，我们要跟他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，好，这是一方面积极的，这就是一个警醒的生活，醒着睡着与他同活，这是警醒的生活。但是另外要谨守，一定要谨守。有些人追求都很火热，很紧紧的追求，但是他不会守。所以一下子就让黑暗进来，一下子就开始了，一下子就放下去了，就好容易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哎，他昨天才做见证什么得胜，今天又啊坐在地上起不来了，他就是没有举手，这警醒举手很重要。那求主帮助我们哈，这个都是你们自己明明想的，明明想的主忽然间就回来了。前几天我们导读到主的日子。我们真的要晓得，真的要晓得，然后帮助我们不是醒着睡着与他同活，而且要警醒谨守。常常早上，比如说啊，我要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我要戴上这个得救的头盔，得救的盼望。我是有盼望，我是有盼望。主耶稣，我是神手中的工作，他一定要把我救到完全的境界，所以就不会落在灰心。灰心是最可怕的。主对你永远有办法，可是什么时候你灰心就没办法。灰心就是你手不伸出来抓住嘛，就没办法。那时候你常常设下灰心来，一定要留意。